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5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年多讲真相的心路历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号。我是个出来讲真相才三年多的大法弟子，经过了这三年多的讲真相的心路历程，觉得自己比刚出来讲时成熟多了，怕心、安逸心、面子心、懒惰心也修去了不少。当然有的心看似修去了，过段时间还会冒出来，这也是修炼的部分。这里想跟没走出来被怕心阻挡脚步的同修聊聊我这几年讲真相的感受，愿和同修互相借鉴，共同完成历史使命，兑现誓约。万事开头难，这是常人中形容要做成一件事开始有些难度。我们大法弟子刚开始讲真相，也同样会碰到开头难的问题。首先就是要抓紧时间学法，自己的正念足，能量场强，就能解体众生背后的邪灵因素。怎么开口与陌生人交流呢？我觉得察言观色也很重要。现在超市、公园里还是老年人占多数，可以从一个人的服饰、发型、皮肤、长相、身体表面健康状况等作为话题，真诚称赞对方的一个长处，这样首先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然后顺着对方的喜好把福音带给他们。有些老年人走路不稳，拿拐杖的上前关心一下身体状况，这一类的只要对方愿意跟你交流，那三退基本没问题。碰到可能天会下雨的时候，自己带好雨具，找合适的超市或公共场所，在下大雨时把没带伞的人送回家，一边走一边讲真相，很多人会很感激，那三退也容易水到渠成的。有一次我看天气预报要下暴雨，我带了把伞出门，主动把几个没带伞的人送回家，并给他们都讲了大法真相，劝三退了。还有一位乘超市班车的妇女，我一提法轮功，她很激动地说，你们学法轮功的人这么好。那天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一共给七个人讲了大法真相，他们都做了三退。看到路上行人拎东西很重，我也上前帮忙拎一下，也会收到好的效果。公园里长凳上坐的老人上前打个招呼，坐下来攀谈，讲清真相，也有很多人能接受三退的。看到有些带孙辈推小车出来的老人，我会上前逗逗小孩，说几句称赞的话，多数人都会很开心地跟我聊天。还有遛狗的人，我上前说几句或称赞几句，也同样会有好的结果。有一次，我看见一对老年夫妻抱着一只狗，狗狗也确实讨人喜欢，我就上前说了几句让他们高兴的话，结果他们让狗给我表演作揖，我就把话题引到三退上，这两位很高兴的三退了。以上聊的只是给没出来但想出来讲真相的同修一个借鉴，如果心里没底，可以跟同修结伴去讲。如果开始又没讲退的，或者退了一个人，都不要气馁，每天回家总结一下全过程就有经验了。只要自己有一颗救人的心，又有师尊的加持，一定会越讲越顺。讲真相中有两点一定要讲明白，一个是法轮功真相，一个是天安门自焚伟案。那个自焚者身上烧得那么厉害，但坐在地上都没有痛苦的表情，一看就是造假。可以再讲法轮功是佛法，就是修佛的，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守住你的善良，三退保平安。 告诉对方已经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那你的生命就交给邪党了。凡是宣誓过的人，就如同站在泰坦尼克号的船上，我们岸上的人叫你退出你加入过的邪党组织，赶快下船，因为船要翻了。很多人一听就懂，我的命是自己的，我可不交给他。这样很多人都能接受大法真相和接受三退保平安。我还不能做到碰到人就说，还是有选择的去讲真相，不是慈悲的对待遇到的每一个有缘人，和讲真相好的同修还有很大的差距，这是我要提高的地方。我以前也因各种执着心的阻挡不想出来讲真相，如果因为自己的怕心及各种人心杂念的干扰而不出来讲真相，那还算是师尊的真修弟子吗？我觉得到了正法的尾声了，还停步不前的同修，赶快改变人的观念，师尊要弟子修炼如初，那停住救人的脚步不是再往下掉吗？不要被怕心阻挡了我们修炼的路。试想一下，如果在这正法不长的时间里，因为怕心而不出去救人的同修，到正法结束，因为自己没做好而不能圆满，那千万年的等待就毁于一旦，而且还涉及到自己天体无量众生的被淘汰和毁灭，那不可怕吗？近期看见有的以前讲真相同修不出来讲真相了，有的过常人生活去了，内心着急，深感目前救人责任重大和紧迫，想和同修多交流，互帮互助，愿共同做好助师救众生的事。在这宇宙末劫之时，愿我们的每一位同修把学法放在首位，尽力去救度众生，跟师尊回家。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警察上门骚扰大法弟子的一点想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30日。读了面对骚扰同时讲真相和清除邪恶有些感想。中国人有句话，就怕动真格的，也可能是东北的一句话。事实的曝光邪恶，清除邪恶，讲清真相，是我们应该主动做的。对另外空间邪恶零容忍，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一些矛盾，大家都忍一下就过去了，也是提高心性的机会。对于邪党的骚扰，全国大面积的骚扰，就不能这么看待。个人亲身经历过一件事情，当年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的张氏劳教所，在出来的前几个月就和大家说，我们大家一起发正念，每个整点一直到半夜的12点，这期间有很多同修在默默地发正念，但是不统一，除了几个邪物的外，大家就开始配合发正念，时间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另外空间的邪恶受不住了，表现为把同修分成两部分区域生活。我出来前叮嘱大家发正念要持续下去，没过多久把剩下的同修分离出一半，转到另一个劳教所，邪恶害怕了，这就是集体发正念的效果。这是在20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邪恶已经少得很多很多了。曝光骚扰，清除邪恶，也是在救人。我们要明确一件事， 对另外空间的邪恶需要容忍吗？对警察上门骚扰大法弟子的一点想法。近来派出所警察屡次到各地大法弟子家骚扰、询问、录像，大多同修都能正面面对，不配合，没有怕心，大法弟子修炼成熟了也是可贵之处。从法中我们知道，警察与大法弟子之间不是迫害与被迫害关系，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我们为什么不能转变观念，用修炼人的慈悲智慧地给他们讲清真相，去救度他们呢？警察也是被救度的对象，除了其中极为邪恶不可救药者之外，我们天天出去找人讲真相，警察的来访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被邪党灌输的谎言所蒙蔽，说不定他们以这种方式来听真相得救的。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我们得向内找一下自己，是不是我们修炼放松了，叫邪恶钻了空子，利用这事点醒我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路随师义无反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日。我曾是骨癌患者，在命悬一线之时，1996年有幸得法，获得新生。我的家人、学生、老师和朋友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回顾几十年的生命历程，深感师尊的慈悲伟大和浩荡佛恩。没有师尊的巧妙安排，我怎能得到这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从一个业债满身、走投无路的常人，变为走在神路上、进入圣洁境界的修炼人。没有师父的无边法力，我怎能去掉那么多对人世间执着不放的心？没有师父的精心保护，我又怎能从残酷迫害的风雨中走过来，一直跟随师父走到今天。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修佛修道，这可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伟大神圣啊。师父挑选了我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唤醒我久远的记忆，这是何等的荣耀和责任重大。一，救人难啊，也要救。我从常人的迷中为祛病健身走入练功场，满以为气功就是祛病的。修炼后我知道了法轮功不只是祛病健身，它有更深的内涵。法轮大法是佛法，是修炼返本归真的天梯。我这才懂得过去的追求、拼搏、斗争、执着并不是幸福，只会招来业力和痛苦，从而学会了放弃，获得了人生的轻松自在、健康快乐。当迫害凶猛来临，谎言铺天盖地时，我坚定一念，真善忍没有错，师父传给我的法是最正的，是超越世间一切学说理论的真理。师父要我们抓紧救度快讲，选自《红岩二》快讲。我走出家门，一次又一次把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的讯息传递给等待救度又尚在迷中的人们。在同学聚会上，从不爱发言的我争取上台演讲，告诉大家真善人好记心中。有人说，法轮功都取缔了，你还在宣传？我说，我只是说实话，法轮大法好，师父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忘恩负义，
甚至恩将仇报，人要讲良心啊。当天安门自焚伟岸出笼时，人们以疑惑甚至敌视的目光投向我，问这下怎么说。我坚定地回答，这里边肯定有鬼，我师父教的是令工人不能杀生，自杀有罪，自杀会变成孤魂野鬼，很苦的，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我实践了这么多年，我应该比不实践的人有发言权啊。我将自己的经历告诉身边的人，可是因为中共江泽民迫害的凶残，喉舌媒体的污蔑洗脑，几十年整人运动令人恐惧，开始时大多不敢接受真相，有好心的人惴惴地劝我，现在这么凶险，你要注意点啊，要学会保护自己啊。更多的人则是讥讽嘲笑，甚至当面威胁谩骂，救人难啊。开始给一好友讲真相，他们一家人嘲笑我，你们是非法组织了，你们是反革命组织了。后来给他传酒瓶劝三退，他更害怕了，说你这是杀头的罪啊。我坚持给他们一家讲了20年，在他们生病住院时去看望和讲真相，终于劝得他们一家三退了。给我师母讲真相，开始他非常吃惊害怕，因他是中共地下党员离休干部，总念叨他一辈子如何对得起党。我告诉他，你被蒙骗了，你被党害苦了。他轻问，如何解释？我说，你想想，如果你丈夫儿子还在，你会这么苦吗？他默然。他丈夫文革中被斗死，才40几岁，他儿子得肝癌，练法轮功好了，可是迫害了，一家人吓坏了，坚决不许他练了，逼他吃药住医院，结果死了，也才40几岁。之后儿媳带着孩子改嫁，可谓家破人亡。我问，是谁发动的这整人的运动啊？你发动的吗？我发动的吗？他终于醒了，退了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从常年卧病的床中站了起来，走出家门，到公园散步，去亲戚家劝三退。亲戚朋友说，你都相信，我们也要相信。二，谁也休想迫害我。我带着一个有病的身体走进大法，师尊没嫌弃我，很快为我洗净尘世的污染，使我能够练功。在宵夜的痛苦中，师尊一边教我提高心性，一边为我承受。在暴恶迫害的危难中，师父一次次看护守护着弟子，为弟子化解了危难。当我遭受另外空间信息的干扰，妄念丛生，痛苦不堪，危在旦夕时，喊一声师父救我，就又活过来了。当我走得正时，师父法相对我微笑，并显现神迹鼓励我。当我犯了错时，师父会很生气，但并没就此抛弃我，而是百般点化，让我悟道，引我归正，重新回到坦荡的正法路。在修炼路上，我在一次次的跌倒爬起中，其中凝聚了师父多少的心血，多少的关切和希望。我曾经历巨大磨难，儿女们因我练功承受着极大的政治压力、担忧、恐惧，周围人的异样目光和冷言冷语，精神上的、身体上的、经济上的种种迫害，难以对人言说。女儿抑郁，痛不欲生，儿子蒙冤致重病垂危，孙儿年幼没人照看，偏偏此时我身体巨变，严重不适，且有亲朋反目、骗取钱财等令人难以承受的磨难发生，似乎天都塌了，自己精神也近崩溃，但仍守住我是大法弟子，不能给大法抹黑，不能给世人负面影响一念。师父就一直管我，保护我从大难中走出，绝处逢生的经历让我深刻领悟了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怕。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我，谁也没有资格考验我，谁也休想迫害我。 一次，三个警察闯入我家，一进门就凶恶地吼道：把材料交出来。我冲进卧室，关上门，收拾好桌上正抄着的大法书，然后从容穿好衣服走出，也厉声对警察道：你们要干什么？我已一再声明，我就是练了法轮功，我就是相信法轮功，但我没犯哪一条，你们不能这样没完没了的来找我的麻烦。没想到把他们镇住了，满脸堆笑的跟我说话了。他们走时连连说对不起。待他们走后，我发现电视机上就放着真相光碟和册子，他们居然都没看到。我悟道，因为我当时没怕心，师父就为我化解了这一难。三，不理他，照样坚持集体学法。今年警察和社区人员又来敲门了，我不理他，也不为所动，我家照样坚持集体学法。他们又去骚扰我女儿，说我家有师父的像，要我们撕毁并给他们汇报，要女儿跟我划清界限，并威胁要怎么怎么影响她。女儿说，我妈得不治之症，练了功好病，不得病，哪点不好？我单位的人十多年前就全都知道我妈是练法轮功的了，我不怕影响呀，我永远也不可能跟我妈划清界限的。就这么正信的一念，师父就又为我们化解了危难，他们再没来骚扰了。我单位有关人员得知后也说，别理他，叫孩子也别理他们，再来骚扰叫他们找单位就是。好人们的正念正行都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得到了上天赐予的许多福分，而拒不接受真相，不听善劝的人们，却因不辨善恶，甚至助纣为虐，给自己招来不幸与痛苦。亲身的实践证实了师父的法句句是真。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我将紧随师父继续前行，走在神的路上义无反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酒瓶帮我去除了体内的毒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无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号。酒瓶共产党这一奇书剥光了共产党伪光正的画皮，使中共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的嘴脸昭然若揭。我从上学那一天开始就被中共的谎言蒙蔽着，真的以为他多么伪光正，并且为他写过很多歌功颂德的文字，搞过很多宣传他如何伪光正的活动，自己中毒不浅，也帮着毒害了很多周围的人。酒瓶不仅帮我们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也去除了人们思想中的毒素，归正了被中共邪党扭曲了的人性。关于这些，在我身上有过两次特殊的经历和体验。第一次破相，阅读酒瓶共产党后不久，我右侧脸上就鼓出了一个包，就在颧骨的正中间，而且越来越大，伴随着脸部的肿胀发红，感到胀痛。有一天，肿胀的包从中间裂开，开始流脓流血，看上去很吓人。当时我修炼法轮大法好几年了，期间从没去过医院，没打过针，也没吃过药，出现这个情况，我也没担心自己会怎么样，可周围的亲友很担心，说会不会有危险，会不会留疤痕等等。师父教导我们遇事要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我遇到这个事也不算小事了，仔细一想，把自己吓了一跳。这么多年，我不但为中共唱过很多赞歌，也趁机为自己脸上贴金， 认为是邪党给了自己荣誉和机会，让自己荣耀。这些毒素正被九瓶这一奇书从贴金的位置给清除着。我这样想着，过了几天，我的脸开始消肿，脓血流得差不多了，伤口开始结痂，但看上去还是很吓人。不知什么时候，我洗脸的时候，硬硬的结痂脱落了，只留下一个米粒大的痕迹，类似一颗痣，是灰色的。新长出的皮肤比周围皮肤白，很细腻。我没上药，没消炎，没做任何处理，恢复得很好，大家都称奇。第二次破相，2022年3月初的一天傍晚，传来疯狂的敲门声。监控显示，四个男人立在我家门口，三个年轻的，一个岁数稍大，一看就是来者不善。他们敲了十来分钟，离去了。这次敲门，激起了我心中的千层浪。这些年自己和家人同修被迫害的一幕幕都浮现眼前，气愤怨恨都涌上心头。第二天我出门，偶遇一位在外不能回家的同修大姨，说她家闯进了几个警察，一顿翻找，没翻到什么就走了，说可能还会来。大姨还听说有的同修被抓走了，这证实了头一天晚上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果然是来找麻烦的。可能是中共邪党开两会，对所有不放心的人都要有动作。我担心他们还会来敲门，就和家人同修在外面找了一个空房子，临时住了下来。没想到，离开家的第二天，中共病毒疫情再次爆发，封控又开始了。我们被封控在条件简陋的空房子里，几乎什么生活用品都没有。想着家里25度以上温度，只穿背心短裤，而这里只有10度左右，穿着棉衣还得裹着棉被。想着家里冰箱满满的，各种吃喝应有尽有，而这里家徒四壁，一无所有，怨恨再次袭来，排山倒海。我想着，如果再来骚扰，自己要怎样怎样对待，完全没有了善念。我们离开家时，幸好匆忙中带了一部电子书，可以学师父的讲法，通过不断学法，真善忍的法理消解着我心头的怨恨，开始感到那些被利用警察的可怜了。我也认识到自己的这些想法就是九瓶中邪党本质之一的斗。共产邪党宣扬斗争哲学，逆天叛道，与人为敌，自己如果抱着斗的思想，岂不和他一样了？这些年除了阅读文字九瓶外，我还经常听音频九瓶，关键时刻还是起到了点醒自己的作用。有一天，我右边的脸有些痒，原来留痕的地方开始突出，看来气恨产生的毒素又要开始往外排了。果然，我的脸又开始肿胀，眼睛只能看到颧骨了。很快，之前留下的那个米粒大小的灰痣开始痛痒，直至破口又开始流血流脓。我不断学法背法，不断向内找，在大法的开示下，我再次挖到那颗怨恨心。怨恨就是恶，就是不善啊。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修炼真善忍这么多年，连最基本的善都做不到，还算修炼人吗？神奇的是，就在我诚心向师父认错的几天后，脸消肿了，伤口再次结痂，很快脱落，这次什么也没留下，只有非常完整的皮肤。说不尽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感慨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共产邪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有目的、有计划地散布着毒素，所有中国人都在党文化中浸泡着，被党文化毒害着，丧失了传统文化的滋养，人性逐渐被扭曲，人心开始磨变。再加上中共邪党的一次次运动，受伤的中国人战战兢兢，身心俱疲，事事不顺。清醒的人都知道，中国人病了，中国人中毒了，中国人没有安全感了，但如何治病，如何解毒，却一筹莫展。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九瓶就是解毒良方。希望可贵的中国人都能认真阅读《九瓶共产党》一书， 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去除党文化的毒素，还原真正健康的身心，走向美好的未来。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